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安全部队结束了激进组织青年党对一所酒店的占领。青年党占领酒店的行动造成人员伤亡。索马里青年党对摩加迪沙马卡穆卡拉马酒店的占领星期六清晨被打破。有关官员说，至少17人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其中包括索马里的一名大使和若干政府军人员。星期五，一枚汽车炸弹爆炸后，青年党开始发动攻击。官员们说，至少6名枪手在爆炸发生后冲进了这家酒店。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将德国之翼一架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坠机的当天本应休病假，但是他对雇主隐瞒了病情。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兹在德国的2处寓所时，发现了撕毁的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媒体报道说，卢比兹可能患有抑郁症，但是卢比兹3月10日最后一次就诊的杜塞尔多夫一家医院否认他在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德国当局说，他们没有找到自杀遗书，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坠机是出于政治或者宗教动机。尼日利亚军方说，尼日利亚军人在全国大选的前一天夺回了果扎镇，这是激进组织博格圣地在东北部控制的最后的地区之一。军方在推特上说，部队星期五早上夺取了位于博尔诺州的果扎镇，并且摧毁了博格圣地自封的哈里发总部。军方表示，随后会有更多的细节公布。美国情报官员对这个报道表示谨慎，他们说，即使激进分子已经撤退，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塞拉利昂的民众被告知这个周末不要出门，有关当局将做新的努力，试图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埃博拉疫情已经在塞拉利昂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政府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全国禁闭，禁闭令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的晚上。在此期间，医务工作者将挨门挨户的搜查是否有隐瞒不报的埃博拉患者，并且提醒人们如何防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萨拉利昂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康特对记者说，卫生工作者还要让人们克制自满情绪。沙特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也门政府需要保护，由沙特主导的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就将继续下去。这名发言人星期五说，保护也门政府是这次空袭的主要任务。沙特驻美国大使表示，空袭的目的是制止一个激进组织控制也门。同样，在星期五，沙特和埃及的战船被派遣到战略要地也门沿海的曼德海峡。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伊朗与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核国家之间已经接近达成一项2至3页的协议，其中包括的若干具体指标将构成未来长期协议的基础。这项谈判的目的在于结束过去12年来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所导致的国际僵局。熟悉内情的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官员都表示，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谈判尚未就协议的框架达成最后一致。美国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和俄罗斯的宇航员米哈伊尔·科尔尼年科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空间站，他们将在空间站停留1年的时间，从而将创造在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李光耀和中国有什么一言难尽的纠结。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中国为何选择俄罗斯而不是二战最大盟友盟美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位嘉宾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那么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位世界日报的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也会来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李光耀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中国官方对他的成就做出极高的评价，并将派遣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出席其国葬。那么李光耀作为亚洲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之一，和中国有着亲密但是复杂的关系。他在世期间33次访问中国，对中共从毛泽东以来的5代领导人都有接触和观察，并对邓小平和习近平等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立场著称，和台湾保持亲善和军事合作，警告亚洲国家提防中国的崛起，并坦言亚洲需要美国来保障安全，制约中国。那么李光耀和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何中国政府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知道呢，就是李光耀去世，中国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哈。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早上也宣布呢，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要出席星期天的国葬。那么纽约时报引用专家的话说呢，李光耀之所以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呢，是因为他用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非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可行的。那么我想你是不是赞成纽约时报的这种说法？
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开始，他们遍观世界，发现民主制、多党制会发生政党轮替，那么中共如果是实行多党制，可能会失去政权，进而失去他的既得利益。那么在他又遍观亚洲四小龙，发现韩国和台湾都是在威权统治下实现了经济繁荣，在经济繁荣之后又实现了民主化，先经济而后政治，得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协调发展，而韩国最后还审判了前领导人，这个让中共感到不寒而栗。那么另外他就看了香港，香港一直有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一直有高度的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那么后来香港在回归前又实现了半民主制，就议会一半直选，说中共最后将目光锁定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一党专政，能保持经济繁荣，而这个方式中共认为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中共的既得利益，保障他的权利。因此与其说是李光耀向中共推广了新加坡模式，不如说是中共自动的、主动的对号入座，然后主动的去效法。
嗯，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李光耀先生的去世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亚洲的国父时代的结束。亚洲在李光耀之前曾经贡献了3个国父，第一位是中国的孙中山先生，1912年的推翻满清王朝，接受2000年的这个帝制，然后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二位应该是土耳其的凯末尔，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把土耳其带进了欧洲的文明，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第三位应该是印度独立的之父，就是圣雄甘地，他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赢得了印度的独立。那么李光耀先生呢，应该说是第四位亚洲的国父级的人物。他在一个荡蛮之地的新加坡创立了一个经济奇迹，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新加坡的这种个人收入 GDP 居全国之冠，这个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中国当局对李光耀的这种推崇备至，刚才傅文先说的非常好，他是自己的对号入座，把新加坡这个模式的某些特点把它放大，变为对新加坡的所谓的模式的一个定性，这个只是反映了北京当局自己的偏向心理。实际上孙中山也好，凯末尔也好，甘地也好，李光耀也好， 都不可能是走向一个跟西方文明没关系，更不是反抗西方文明的角度，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整个的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整个现代文明的大的人类的经验的这个基础上，然后结合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建立的一种就是一种历史的这个成绩。嗯，
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这个新加坡的所谓的经验或者新加坡模式，其实就是刚才破空谈到的，是中共的需要把它归纳成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从反过来讲的话，新加坡当然也通过和中国的交往取得了这个很多的成就，这个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上。但是我想还可以再延伸一点，那就是新加坡通过中国对它的这个赞赏，也大大提升了他自己在整个亚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这一点是李光耀非常高兴的事。
好，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的这个人民日报呢，在李光耀去世又发表文章，称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带给中国四点启示，就是稳、序、廉、法这四个字，那么值得他们说这个值得中国的借鉴。那么我想问问陈伯公先生，您觉得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结是否精准？那么还是说中国是在选择性的学习新加坡，像刚才王刚先生说的那样？
是的，中共一直选择性的对待世界，包括对待新加坡，他在选择性的学新加坡。比如刚才讲的这四个字，稳序廉法，其中廉他就做不到，新加坡叫高薪养廉，那么中共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中共的高薪也养不了廉。为什么呢？现在中共的官员贪污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上百亿、上千亿，他们何曾满足他们的胃口？说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说高薪养不了廉。另外一个就是讲法治，英国新加坡的法治是英国留下的基础，就是英式法治留下的基础，说只不过是被李光耀后来选那个为我所用，加了一些他自己的东西。那么中国连香港的英式法治都不能容忍，他又怎么可能去容忍新加坡的英式法治？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就地取材在香港，但他对香港不仅不容纳，而且不让自己引进，而且让香港人不用那个法律，以至于把香港人逼到那个港独的道路上。说同样对台湾也是这样，他不仅不接受台湾的民主制，而且把台湾逼到那个台独的道路上，越来越强的台独道路上。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共天天喊统一，但是他自己不仅逼走台湾，而且把香港也逼得很远。也就是说在谈统一的时候，实际上最大的障碍还是中共本身。在这个时候，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绝不会去选在新加坡里面有任何因素有利于中国的法治或者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方面。
嗯，王刚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在推崇这个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是提到他所说的所谓这个亚洲价值观。但是您刚才我们在节目前聊，您说到李光耀实际上受了非常多的西方的影响，那么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李光耀都知道他是英国的经济伦敦医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嘛，他的导师是拉斯基，拉斯基是英国和欧洲的著名的这个左翼左派的代表，民主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嘛，英国工党的领袖。那么拉斯基的基本观点是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自由，民主也好是这个自由也好，都是为经济的发展而服务的，这是典型的欧洲的这个左派的观点。因为他深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这种理论的这个影响。但是李光耀说得很清楚，他不一定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这种平等观念，但他特别厌恶列宁式的这个暴力革命和斯大林式的这种暴政。因此在这个两者之间，李光耀实际上身处的世界观里面是西方的所谓的左派的关于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的观点。他最主要的是防范共产主义，防范极端主义和绝对哲学。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的解读可是完全没有解读到。人民日报喜欢用归纳法来谈自己的成功和人家的缺点，中共是很少表扬人的。这一次表扬了新加坡，见贤思齐也不是坏事情，但是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巨大错误。稳定也好，有序也好，廉政也好，法治也好，这都不是目的，这通通都是手段。中共的整个认识论上就是常常把目的把手段把手段作为一个目的，结果目的不在了。新加坡人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享有现代文明。
嗯，好。
那我想说一下，
请讲。
人民日报总结的这四点当中，有三点中国根本就没想学，廉和法刚才破空已经分析过了。还有一个稳，也是中共不想学的。所谓稳，就是李光耀当时向中共强调说，你们向年轻一代灌输民族主义，会影响稳定。 但是这一点中共根本听都不要听。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当中那个序，就秩序的序，中国的这个秩序稳定的方法不是从新加坡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在延安时候就开始了，它是靠政治高压完成秩序稳的秩序的建立。所以这四点当中，三点是中共不想学的，一点是从苏联学来，跟新加坡没关系。所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完全是在胡扯。
我们知道刚才马克先生也提到，就是放眼世界啊，新加坡是中国官方的唯一公开声称要需要学习的国家哈，中国。那么从一方面说是中国是确实很谦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根据统计，仅仅在1990年到2011年之间，就有20000多名中国的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我想听听这个陈伯公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们知道从邓小平起就一直对新加坡是推崇备至，那么你觉得迄今为止中国从新加坡学到了什么，缺乏什么东西还？
中国派出了大量的官员去新加坡学习，他们可以学到管理，但是学不到管理精神。他们可以学一些所谓的法律，但是学不到法律精神。他们可以学习一党专政的技巧，但是根本学不到英式法治的精髓。说这些官员去学习，我想新加坡也有他所图。新加坡现在需要中共的游客，需要中国的游客，而且需要中国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需要主要是消费，是大量的投资。这些中国官员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在新加坡会认真的学习，因为他们去新加坡是一个镀金，是人生的一个资历，回到中国之后自然会这个试图这个精进，而且会这个提升，那么他不需要竞争。说这些官员到了新加坡之后，据我所了解，他们甚至把家属子女就想法弄过去了，而且在新加坡为自己的家属子女探路。而新加坡这几年他这个为了吸引外面投资，他跟其他三小龙不一样，他修改了一个税法，就是富人法，给富人免税，甚至给富人免遗产税。说据说世界上的富人1/3想移民这个新加坡。现在有像李小鹏的儿子李小勇在那里，另外中国的演员像巩俐和李连杰都取得了新加坡国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官员实际上是到新加坡去撒钱，这对新加坡的说求之而不得，假装教他一些管理而已，皮毛而已。
嗯，王康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官员到世界各国去参观学习等等都是好事情，包括到北朝鲜去看看都是好事情。新加坡去的20000多官员哈，这个表明新加坡是一种先进的制度，一个先进的社会，值得中国仿效。而且我相信这些官员们真是实地到新加坡去了半年一年几个月，他们会有两重性。第一，他们会直接的看到新加坡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新加坡的那个比中国更好的方面。同时他们回来，他们像所有的官员一样，他们说的是官方的这种语言，就是什么严刑峻法啊，新闻管制啊，什么非西方化的道路啊，这个两层皮上真正对中国起作用的这些官员们回来，他们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新加坡的模式，所谓的新加坡的模式啊，来谈自己的想法，而且在做一些他们应该他们可能做到的这个努力，是好事情。
陈蒋龙先生，
我觉得去新加坡那么多人学习，无非是公费出国旅游而已。他没打算学什么，也没学到什么。
我们知道，对，就是像这个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这个中共的海外党校，因为里面培训大量的这个中共官员，那么规模确实是非常大。那么我想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一个，就是说李光耀在新加坡采取的一些社会控制措施哈，都是中国官员所推崇的。我们知道确实是在西方世界，这个也是李光耀最引起争议的一方面，就是他严厉的控制媒体，而且经常用法律诉讼的手段来打击政治对手和政治意见。那么他这个国内安全法跟中国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国内安全法，就是说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经过审判就无限期的拘押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人士，这一点在国际社会是引起非常多的这个批评。那么霍空，你是怎么看的？
新加坡李光耀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是个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李光耀一生都在背叛，他最早是受的西方教育，但是他背叛了西方的主流价值，就是反民主。那么他是靠大罢工起家的，当时新加坡的大罢工他是被作为法律顾问聘请，那么那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他因此呢这个声名远播，赢得了很多群众的支持。但是他执政之后却严禁罢工。另外他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是反对党的议员，但是他当选之后作为执政党之后却严厉的去压制反对党，让反对党根本无法生存。那么同样他在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们看看李光耀的传记，我10多年前就看过他的传记，里面充满的都是权谋权术。最早他是利用自由派来那个起家，后来他又利用那个左派和共产党来瓦解自由派， 最后他执政之后，他又把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人一一的送进了监狱，其中有个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被他关押了20年，最后是驱逐出境。最后他还为了自己那个量身定做，他可以不经审判把这些领导关起，而且他还后来教中国的领导人做这一套。他给邓小平说，他的自传中写，他说我就不理解，他中国领导人为什么用政治罪名去判政治意见人士，他实际上是暗示或者提示中国领导人，你根本不需要用政治罪名，你用刑事罪名就够了。这是他在新加坡就这么干的，就不仅迫害意见人士，而且污名化意见人士。中共领导人后来果然是心领神会，有样学样。那么他们呢，就用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用所谓的这个群行滋事，甚至流氓罪来惩罚这个中国意见人士。所以李光耀这一套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所谓亚洲价值，根本不算什么亚洲价值，是赤裸裸他自己的那一套，就是一种表面上很那个光鲜，实际上是很卑下的一种手段。这个精髓是被中国领导人学到了。
看看王克先生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新加坡的国家安全法对这个政敌的这个打压哈，是历史的产物，我觉得应该给他辩护两句。就是李光耀是最早意识到这个他这个时代啊是非殖民化运动，非殖民化运动可能带来东南亚国家的独立，但同时可能带来共产党的暴力的这个威胁，所以在新加坡这种弹丸之地，面临马来西亚、新加坡本土的左派，尤其共产党的势力，他进行了严厉的这个管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可以做历史的辩护的。如果跟同处东南亚的什么缅甸呢、越南、老挝啊、柬埔寨来比，也不要说中国了，别说北朝鲜了，那么他算相当温和的了。同时，因为这个李光耀的这个对左派共产党势力的防范，那么他守住了所谓的现代民主阵营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马六甲海峡。否则的话，如果是新加坡被赤化，那么新加坡不仅是沦为越南、柬埔寨、老挝的这样的悲惨的境地，而且可能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成为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个河道、一个管道，那整个历史、世界历史都改变了。我觉得从利弊来看，从长远的历史尺度来看，新加坡的这种严刑峻法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当然这个不能成为制度，这个仅仅应该是历史的特定时期对新加坡的执政的、对李光耀的提出来，他必须这样做，他不这样做，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一种前景。
好，
我补充一句
，请讲。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李光耀反共没错，但是他反共也是机会主义的。我们知道他反共是用了希特勒的手法，当年他在竞选集会上甚至用了希特勒冲锋队的方式，比如说他和他的同党用探照灯或聚光灯对准那些呼喊反对口号的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拍照和录像，事后来进行一一的报复，毫不留情。所以他在反对左翼独裁的时候，他走上了右翼独裁。
好，我想我们再把目光回到中国和这个李光耀的关系哈。那么我们知道李光耀对中共的五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都有接触和评价，那么他其中对两个人评价最高，一个是邓小平，另外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那么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来跟我们介绍，就是说他对习近平评价非常高，你觉得主要他们两人之间，我觉得习近平和李光耀之间吧，可以说有一种很好的这个用西方的话呢，就是很好的化学作用，好像相互的评价都非常高。那么你觉得这个他们俩相互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互动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呢，是对习近平的评价是他对邓小平的尊崇的一种自然的延续。真正的他最高评价的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原因在于他和邓小平之间最早的互动是一种完全的相互利用。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第一次上台以后访问新加坡，当时李光耀向邓小平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他希望中国不要再在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煽动推翻政府、输出革命。那么他没想到他的尖锐的问题，邓小平反应的非常谦卑。邓小平问了一句，说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一下有点发愣，然后回答说，那你能不能把你们那个煽动革命的马来亚革命之声设在湖南益阳的给关掉？邓小平说行。这一点，邓小平的谦恭让李光耀感到自己深深的得到了尊重，很有面子。这一点让他和邓小平之间的个人距离一下缩短了。后来邓小平也确实关了那个电台，从此李光耀改变了他对这个中共的态度，而且他认为邓小平和他走的是相似的路。 以后他把这种对中国的这个支持，对中共的支持，也一直延伸到了习近平。他而且还特别的注重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新兴的关照。比方讲，习近平还在当这个福建的市长的时候，到新加坡访问，李光耀作为资政，还专门去接见他。这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但是李光耀当时做了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专门挑选像习近平这样还未来的政治新兴去打交道，说明他是在做政治投资。因为他发现中国拿新加坡当脸上贴金的招牌，那么他李光耀本人呢，通过中国对他的尊崇，也抬高了他在世界和东亚的地位，所以双方都得到了满足。
好，我想听听《世界日报》的副总编魏碧洲先生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刚刚谈到李光耀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亲密的互动，那么尤其是他对于晚年他见到习近平后对习近平的评价是非常的高哈，说他是属于曼德拉级别的人物。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李光耀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评判，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我其实看到这个所谓曼德拉级的人物实在是有点不能理解啊，因为这两种不知道什么是类比。如果说是曼德拉为争取自由而坐监牢这么多年，拿来跟习近平也因为下放文革下放到农村去受苦受难来相比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方式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荒谬。因为曼德拉所本身所做的事情，所谓人民所谓自由这个理念所坚持所付出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表率。那相对的，那我觉得有时候李光耀在对中国的认知跟了解方面，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一厢情愿，有时候甚至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说的一些比较能够看来是所谓接近中国现实，事实上对外界来讲其实是一种讨好的话。我觉得像今天为止我们在讨论说中国是不是要寻找这个新加坡模式，简直是有点荒谬，有点难堪。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模式在所谓新加坡模式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1980年代跟1990年代初期等等这些时候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已经就是包括苏东坡之前啊，就这个二次这个世纪浪潮之前，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反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跟政治的开放跟改革，这都已经在讨论过很多次很久了，起码在80年，你想亨廷顿教授提这些事情都已经在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倒过来看的时候，是在谈中国要不要在经过80年代、70年代这些路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是相当晚了。那中国如果要赶上这个世界潮流的话，要做世界领导者的话，他一不应该再要再谈论是不是要遵循新加坡模式，而且应该要超越所谓的新加坡模式。那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如果还困在这边，还在报纸上啊，今天我想国内这些媒体都在讲这个新加坡模式多少重要啊，认为中国可以适用的话，我觉得这有点是有点难堪。那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中国领导人拿来跟曼德拉相比的话，那然后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赞许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点荒谬的事情。
好，王刚先生，
政治家人物互相之间的评价不要太当真了，但是可能是外交辞令，是功利上的这个需要。我注意到这个李光耀对习近平有一句评价，说习近平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这可不一定是很正面的评价。斯大林的俄语的意思就是钢铁，有钢铁般的意志，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某种意义上是个事实判断。反过来，习近平对李光耀的评价倒是好像发自肺腑，称他是老前辈，他是新中关中新关系的奠基人，我对他，他对他那个充满了敬重之意。这个当然，李光耀作为一个非常的老练的政治家，他不可能对执政才两年来时间的一个晚辈的政治家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中肯的一个评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外交方面哈，我想还是听听《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在外交方面和中国的领导人相比，李光耀周旋于国际社会之间的这个能力啊，非常的高超哈。而且他作为一个最儿小国，能够在大国之间搞这个平衡术，那么我想他在西方和东方都得到相当的尊重。尽管他在世界上也面临很多的因为世袭政治啊、家族受贿啊等等批评，但是他这个尊重还是一直在，而且这评价也非常高。你觉得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觉得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领导人可以学到的，应该是对于这个市局啊，整个周遭环境的敏锐的反应，跟迅速的改革，跟迅速的革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长帅的心。 但是你说是不是要真的是循着新加坡模式的这个方式来做，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事情。
嗯，
那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一个从英国从这个马来邦联那个独立以后的这个国家，它一无所有，它真的是像丛林中，在大国丛林中的一只小白兔一样。
嗯，
它必须随时随地了解周遭的环境，然后呢马上的适应这个环境，采取最好的方式让他自己的子民能够生存。所以在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只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那么这个国家也许他们这样子做让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福祉，而像老百姓从一定程度的感激，这当然是有后面的代价要跟副作用要付的。那么我们慢慢也许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理解的，在50年代，在战后到了60年代、70年代，这整个国际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获取一定的资源、一定的经费，你必须想出一条在你国际上能够活下去的道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新加坡，一个国家，每一个领导人可以去学习的。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你怎么样带领你的子民能够获得这样子的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同时，你必须了解到，你必须看到这些丰硕成果后面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你这个领导人愿意付出的。如果你还有选择的话，像今天事实上中国走到这个地步是看到新加坡的模式了，在新加坡成功，在新加坡运作，可是在这个关口上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的，他可以走这条路，他可以不走这条路。
嗯，
那这个里头的好坏跟分析，我想现在应该大家可以慢慢我想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要凭这个新加坡最近叫2011年的吧，2021年的这个选举，应该看出来一些眉头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领导人学习的是李光耀这样子的坚毅的精神，为老百姓无私服务而且不贪，是这样子的一个廉洁的态度来为国家做事。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的完美的扮演了双面角色。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头，他全面的在新加坡推行去中国化，比方讲他打压用中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直到这个学校被迫关闭。然后在英国人眼里，他是被称作苏伊士运河以东最英国的人，在美国人眼里他是盟友。而在亚洲人眼里呢，特别是在华人眼里，尽管他不会讲中文，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是自己人，所以他的两边都得讨好。
嗯，
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要学的话，其实他们什么也学不了。原因很简单，李光耀的亲西方的一面正好是中共领导人从他们的血统和骨子里头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那个关于他的那个国际上长袖善舞这一方面哈，他当然是有一个正面的理念，是和平共处，无意给世界带来麻烦。那么他跟中国这个大国不一样，因为新加坡毕竟是个小小的岛国，那么是相对一个承邦国家比较简单。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由于中国有多民族，恰恰适合联邦自治；中国有最大的人口，恰恰应该多元化多党制，因为让不同的阶层都有代表在政府里面。而中国的幅员辽阔，恰恰是应该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广泛的一个地方自治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硬去学新加坡，他学不来。那么李光耀呢，有一点，他在国际上采用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之后，他在国际事务上他是亲美，他要美国这个民主大国呢，保证他这个专制小国的安全。他在地区事务上立足东盟，他成为东盟中最活跃的一员，他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地位。但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他是亲中，说他反共，他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共产党走得很近，这是为了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在这方面他们有共同性。另外他在军事上跟台湾有合作，因为在华人社会中他只能跟台湾合作，他有安全感，而且他可以跟台湾联手广泛的对付中国大陆。所以这方面他是一个，他把实用主义发挥到极点，就是利用主义，就是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现在对新加坡的对他的称赞有一个，就是他很务实。如果这就是值得称赞的务实主义，那这个世界上只需要政客，不需要政治家。所谓的这个民主理念、人权价值、人道主义都可以束之高阁。
好，我再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把李光耀称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那么西方国家的很多政要确实在对应对怎么应对中国的问题，我也非常听取李光耀的这个意见。但是实际上李光耀我们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跟台湾亲善，而且提醒印度跟日本要提防中国，跟美国又保持非常好的安全关系等等，你觉得就是说从骨子里面李光耀实际上还是不信任中国，他这种不信任中国的这种根源你觉得何在？
李光耀去世前一个礼拜，3月17号，他的老朋友基辛格访问了中国，第八，不知道多少次了，大概第80次了，见到习近平。 24号，就是李光耀去世第二天，这个他们相交50年的这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怀念这个他的老朋友，称这个李光耀是国际战略秩序的导师。这个基辛格啊，他的眼里面他只服两个人，近代历史上一个是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就是献给梅特涅的。梅特涅何许人？奥地利在欧洲是一个中等国家，但是梅特涅的通过他的所谓军事理论，所谓左右逢源这种手段，他一直是奠定了奥地利在欧洲的一个很独特的地位。他曾经把这个奥地利的公主这个嫁给拿破仑，他促成这个事情。后来因为拿破仑危及到奥地利的利益，他又主持了第6次反法联盟，签署了著名的枫丹白露的条约。后来他把拿破仑流放出去，他干的事情。然后后拿破仑时代，他主持了欧洲列强的所谓维也纳会议，所以他奠定了维也纳这个秩序。这个李光耀某种意义上在基辛格眼里面就是当代的军事大师，就是当代的梅特涅，就是他们在国际这个博弈当中，他们不可能失去霸权，他们只能通过军事的办法左右逢源，八面来风。那么在这一点上，李光耀确实把就通过国际舞台的活动为新加坡挣得来其他的就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军事大师方面的不可能争到的这种国际的各种资源，尤其在美中两国之间。
嗯，我补充一下。
哎，请讲。
李光耀和共产党的关系，他的一生是非常复杂，而且是爱恨交加，立场的反复。他既亲共又反共，先亲共再反共，再后来又亲共。那么为什么如此？他起家的时候，他是和当地的共产党联手选举才取得了议会多数上台的，后来他很快就开始打压共产党，变成反共。那么当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时候，他是反共的；当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道路，他又变成亲共的。那么是不是他真亲共呢？不见得。因为李光耀虽然表面上这个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也深为中国所赞赏，但是他这个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这个新加坡的领导人，其实在骨子里头根本就不信任中国。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这个魏必周先生肯定清楚，那就是新加坡自己的空军没有地方训练，他把空军送到台湾去，长期在台湾训练。如果他真信任中共，真亲共，他怎么不把空军送到中国去训练？这是个最好的例子。
好，
他信任谁和夸奖谁完全是两回事。
好，说到这个新加坡和台湾的关系，我确实也想问问魏必周先生哈。我们知道，确实，李光耀确实也是行走于台海之间啊。你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同时获得海峡两岸政府的认同呢？这一点大概其实应该是很难做到的。
我想第一个，我当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要我想很多前辈有直接跟台湾这个跟李光耀先生来往的这个经验，跟实际的这个心得，从我们这边观察来讲的话，当然第一个是华人，而且他能够说这个语言，这一点我想是在领导阶层方面沟通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对台湾来讲，我觉得他跟蒋经国先生两个之间有相当的这个默契，我想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没有怎么叫专论跟专书来看哈。我觉得两个人在治国理念上，哈，在那一段时间1970年代有很深的相互的交换意见。你比如说新加坡现在的租屋政策啦，还有他的公积金啦，甚至他对青年的培养、青年团的培养做法，其实有很多地方在台湾可能看不到，但是在新加坡看到了。所以他跟蒋经国之间有某种关系的彼此的切磋。我想他们之间在一起长谈，跟来新加坡这个李光耀先生来这个台湾这么多次，不完全就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跟蒋经国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在这个执政方面的这个心得上的切磋。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想双方取得一定的信任。那当然新加坡，其实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国家是不能打仗的，也不敢打仗，也不愿意打仗的国家，因为他只要打仗的话大概2个小时就会被灭亡掉。所以讲到刚刚这个他这个反共，刚刚陈先生说他反共然后同时又亲共等等这些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无时无地率领团队在适应世界的潮流跟世界的环境跟国际的现实不断在修改的。那你说他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老友？跟我想台湾跟蒋经国先生在那个时候两个人是有相相 相互的尊重跟这个咨询。
好的，
那至于他跟中国，哎，是，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陈破空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李光耀曾经预言哈，就是说中国的 GDP 必定赶上美国，但是他也说呢，中国永远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匹敌，因为中国不鼓励思想自由和这个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在新加坡本身，这就是新加坡自己的写照。那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我想这个不是文化问题，他说是文化问题，我认为是制度问题。中国只要是实行一党专政，只要扼杀人的自由，那么就会失去创新力。新加坡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它也没有创新力。新加坡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除了在企业里经济里实行管理之外，它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而且我们知道亚洲四小龙之中，台湾不仅是有它的经济，而且台湾有它的这个发达的影视业，有它的新闻出版文学都非常发达，蔚然大观。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几百万人口，但是它的影视业非常发达，新闻媒体出版也非常发达。而韩国不仅有这些一般的这些出版文化这些事业的繁荣，而且韩国电视剧流行亚洲。新加坡没有这些东西，说完全没有文化产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在人类可信的就是亚洲四小龙只有一个，而不是三个，更不是四个，是新加坡的样板。如果亚洲四小龙都是新加坡的样板，那这个真的是人类的大不幸。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共非要去学新加坡模式的话，恐怕会有尴尬。除了刚才提到的尴尬，那个李光耀一边在亲中国领导人，一边呼吁世界呼吁美国重返亚洲，牵制中共，对中国不信任，认为这个一党崛起的这个大国对内镇压带来对外威胁，甚至威胁到新加坡本身，再形成还有一层尴尬。就如果新加坡变天之后，实现民主化之后，中共正在学的时候，新加坡已经变天，恐怕是第二层的尴尬。
好，有关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和中国的关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纪念二战胜利，中国应该和俄罗斯还是美国共同庆祝？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三月二十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率领中国军人代表团在五月参加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出席中国九月在北京举行的二战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和普京借纪念二战之名相互捧场，引发外界对中俄关系的关注。再加上最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访俄罗斯会晤普京，使两国关系特殊之说呢更为甚嚣尘上。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和俄罗斯而不是二战时候的最大盟国美国来共同庆祝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呢？栗战书作为高级党务官员访问俄罗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一次二战纪念七十周年啊，中俄之间相互捧场，他们各自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得到什么东西？希望
我想这也是一件比较荒谬的事情哈。这个二战胜利，当然中国那个时候的盟友是美国，怎么会是苏联的或者是现在的俄罗斯？那显然是有现在的现实的这个外交跟这个地缘政治的需要。那当然美国现在只能多方面在处理国际事务，是一个变成是从原来的从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个一级哈一员，现在变成慢慢多元。当然中国的兴起，所以中国当然也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可以起来的一个时机，当然不可能会放过。那至于选择跟俄罗斯现在联手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有历史上的考虑的因素，就是说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彼此过去的这个情谊，同时中国也知道美国现在希望拿这个俄罗斯来作为另外一张牌来牵制中国，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是从这个冷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还是一个互相在联动的一个状况。
嗯，
有一个说法，当这三个国家中国、美国跟俄罗斯三个国家都坐在一起的时候，领袖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共同话题会是什么？只有一个字，油。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这次有这么说法，说中国跟俄罗斯这一次一定会签订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油管的这个合龙和这个合同。那这一点来讲，我想在中国在确保能源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国际安全战略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至少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未来的十年以内吧，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巩固油运的地方。对，
王康先生，
确实很荒唐。俄国这是前苏联呢、啊，在中国抗战的八年当中呢，可是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一就是1941年3月份，苏联和日本签署这个苏日中立条约，不到一个月，日本就发动东条山战役，中国就巨大的牺牲，35000人阵亡，42000人被俘，然后日本就决定南下，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二是更严重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2月份，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在雅尔塔和背着中国和美英签署作为雅尔塔秘密协议，那是中国八年浴血奋战的果实和成就完全付之东流了。这个苏联对中国的抗战当中是仅次于日本的，就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邀请就是中俄之间在抗战二战70周年之际，共同联手来高调的纪念抗战和中国的中抗战和二战，那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项。
嗯，好，霍工，
我觉得有八个字啊，叫忘恩负义、认贼作父来形容中共的这个行为。因为正如王康先生刚刚讲了，还有我有毕周先生也讲了，实际上美国拯救了中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盟友。没有美国击败日本，中国就亡国了，那是肯定的，就跟以前亡于蒙古、亡于满清一样的。那么美国他在不仅是派出了这个在太平洋跟日本主导作战付出重大牺牲，在中国领土上派出1500多架飞机，那些飞机坠毁的残骸现在还在云南和四川的山谷里面闪闪发亮，那些士兵的遗骸还在分散在各处，美军士兵的遗骸包括那个缅甸战场。那么这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恩人。而俄国是什么？俄国有两个条约，刚才王康提到了一个，其实俄国有两个条约，一个叫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个叫做苏日中立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跟德国签订的，它跟德国共同瓜分欧洲，那么损害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这些国家，那么它也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但是这个条约是被德国希特勒撕毁了，说后来开战了。那么苏日中立条约他们一直有，说苏联一直不惹日本，但是在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个礼拜，看到美国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日本的时候，苏联突然宣布参战。而且我们要记住波茨坦公告，还有一个啊，那个另外一个宣言叫什么宣言哈？这个
开罗宣言，嗯，
开罗宣言，苏联是没有签字的，没有认可的，
嗯，
他是在最后一个礼拜对日宣战之后事后来补签字的。就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国家，不仅打了日本，而且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趁机拿走，机会主义者，损害中国之巨啊。
嗯，好，陈晓东先生。
中国为二战胜利阅兵这个事情啊，时间很蹊跷，理由很奇怪。时间蹊跷是指说，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就国家领导人阅兵，从毛泽东大跃进的政策失败之后，毛泽东就不愿意再阅兵了。邓小平是以后，这个84年第一次阅兵，他当时阅兵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这个大裁军以后军力没有受到损害。当然邓小平也要展示他个人这个独揽军权。以后这个建国50周年、60周年，江泽民、胡锦涛阅过两次兵。那么今年既不是建军的整数周年，也不是建国的整数周年，本来没有阅兵的理由，时间也不对。那么为什么非要在今年阅兵？何况呢，中国当时这个参加第二次大战，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共，中共当时只是一个边区的根据地而已。所以如果要出面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其实应该是中华民国政府，但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在大陆打败了，退到台湾了，所以他也不会纪念这个活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一定要在今年选择这个二战纪念来作为阅兵的理由，我想他真正的目的不是纪念二战，而是要阅兵。原因是他要借这个机会急于向这个世界和国内展示他已经重掌军权，控制全局，一切都在握了。
好的，
特别是针对着现在西方有人在说中国要玩了。
好，我想再听听魏碧洲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的关系哈，美国其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和二战时的这个最大的盟友美国没有更积极的互动呢？在二战纪念期间，而是说和俄罗斯，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当代的中国人，特别是也许是下一代的中国青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对历史的诠释跟历史的解释没有还原真相，这个会残害中国未来下一代对国际事物的认识跟了解。因为当你发现国际上对于拿中日战争来讲哈，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国际上居然对于中国跟日本开战以及美国的角色居然跟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青年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就这件中国选择跟俄罗斯来纪念抗战，来纪念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权术上，是一个为自己的政权来获得正统、来取得发言权的一种尝试、一种努力。我希望大家这个包括在海外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中华民国那个时候是唯一的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在这个抗战领导全国抗战，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如果说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目前的这个统治基础而忽略这样子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地位的时候，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件不公平的事情。我觉得当日本人想到这一点的话，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尊重这样子的一个谈判对手。因为这是一个掩盖事实，我们在骂日本人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同时，我们居然不能够承认领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抗外来侵略的真相是什么。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如果中国要正确的纪念二战七十周年，您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政府？
我再补充说一下，就是中美之间的二战期间的实质关系。罗斯福总统再三说过，美国的对支援中国抗战就是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使中国打败日本；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战后，希望中国领导亚洲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美国确实这样做的。我想说两头，第一个是就是太平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赫尔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三次发了备忘录，召回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赔偿中国的损失。日本忍无可忍，才导致了所谓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檀香山的这么一个奇袭。然后就是这个战后之前，联合国签署的时候，是罗斯福再三的反对这个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这个意见，一定要把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就所谓的四强反法四强的这个地位，这是跟战后中国成为亚洲的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一致的。刚才魏碧洲先生说了，我也有强烈同感。这个七十周年可是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太重要的契机。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我觉得第一，要尊重历史，要向历史致敬。具体来说，就是领导中国的抗战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及中国的战时的统帅蒋介石先生致敬，承认他们的领导之功，这是中国的卫国战争胜利的奠基者。第二，如果一定要纪念，首先是海峡两岸，就是中国人之间来隆重的纪念，给320万中国抗战阵亡的这些将士们举行国家祭典，然后才是邀请美国人来嘛，其次才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呀、法国啊这些同盟国，再其次最后才是考虑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啊。
好，那么我们说到再回到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我们知道就在这两天呢，这个中共中央的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呢，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特使，访问俄罗斯，并且会见了普京。那么外界都有很多猜测，就是他此行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您的分析。
我先补充两句，刚才我还有八个字啊，叫做冒名顶替贪天之功。大家整个世界都知道，当时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所领导的，经过浴血奋战，那么在美国的帮助下，最后中国取得了胜利。那么这苏联人也知道这一点，苏联当时有延安一个代表，他的中文名字叫孙平，他的可能俄罗斯名字叫什么弗拉基米尔或者等等，他写了个延安日记，那个延安日记里面主要写的内容就是说毛泽东成天琢磨怎么跟汪精卫勾结，怎么跟日本暗通款曲，怎么去对付国民党，怎么瓦解中华民国，这个是苏联非常清楚的事实，苏联对此非常不满。所以说今天的中共去这个把这个俄罗斯拉在一起庆祝反日，纯粹是这个互相利用，而俄罗斯假装呢，装着也跟你来一起反日，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反日，只不过他同时呢，他俄罗斯还有另一层意图，就警告日本不要跟美国走太近，不要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如此而已。那么这时候这是栗战书访问，栗战书访问俄国和王岐山访问美国非常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党务官员，他没有行政职务，而都是习近平的亲信，这说明中共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而我托非绝不能托非所人，他们一定要委托自己的亲信。不仅新旧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现在政府里面也有分歧，就像二会上发两会上的发言就看出来了。如果要放风的话，那个关于郭伯雄，他们是找那个太子党红二代去放风，但是曾庆红的秘书就说了另外一番话来反对现在的政府，说内部有重大的分歧，说本来是外长干的事叫栗战书去干了，本来是公安部长、国安部长或者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干的事叫王岐山去干了，这说明为那个习近平只能信托这两个人，或者说他所委任的人，这说明中共内部啊，一个是这个，还有这两个人出去也是解释政策。栗战书会到俄国解释习近平的政策，
好，
王岐山会到美国解释政策，预示着中共内部啊可能有重大的变故。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解读，对于栗战书访问俄罗斯的解读。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我认为他就是为习近平访问俄国做预做准备。
嗯，
我想回到前面的话题，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就是，苏联是最不应该被中共拉来做二战胜利纪念，原因是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对中国一直包藏祸心。前面王康先生提到了他和日本签订这个中立协定，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一条，怎么样把日军引着往南打，打进中国来，最好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侵略中国，把中国的战火扩大到中国全境去，让中国遭了殃，就保住了苏联。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他们抓了，毛泽东欣喜若狂，想马上杀了蒋介石给共产党解气，但是斯大林下严令要张毛泽东和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原因就是他希望蒋介石领导中国继续和日本打仗。
嗯，
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必须抗战，但是从中苏两国的关系来讲，当时苏联是明显的把中国当牺牲品，就是千方百计想让日本这股祸水进入中国，而不要祸及苏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刚才破空提到认贼作父，这真是一字不假。
嗯，好的，我再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不要说过去的历史，因为刚才大家谈了很多例，但是我想从今天政治现实来看，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确实有很多相互利用的地方，而且两国呢确实也在靠近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但实际上中国的民间或者中国的学者都并不看好中俄两国真正结盟，那么您认为中俄两国之间今天出于国际现实要结盟的话，他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在于民间啊，包括当然可以蔓延到政府方面，双方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是来自于实在严格来讲，来自于帝国时期对中国的侵略。
嗯，
我们常常讲老毛子，这个对于整个东北，我们大兴安岭，还有这个所有黑龙江这边的这个所有的土地，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清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割让大片土地给当时的帝国，我想这个事情在中国人老实来讲，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讲。所以即使双方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国际政治的这种合作，包括能源方面的这种合作，我想双方中国，你要在中国，我老实讲，在中国人叫中国人在美国跟各国人之间做个选择，我想多半中国人还是会找美国人合作。
嗯，
当然有地理上的关系，也有文化制度上的优越性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是中国想要在整个提升自己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能够在大国之间作为一个制衡性、作为一个平衡性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也许不想领导整个社领个国际社会，但是他绝对要来参与，甚至主导来制定一个国际新秩序。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就是讨论两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精彩。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哈，魏碧周先生、王康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参与。那么我想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们的节目很多的这个念头呢，都是从观众的直接反馈里面得到的，所以希望您提出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